接下来略略的介绍一与义。那我们看资料，一的定义是什么？非是别别法，它不是别别法，这个定义要记起来。什么叫一？不是别别法。反面来讲，什么是义？是不是别别法？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说一，事项者，譬如瓶子、所作、生、常、无常等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瓶子等等于心中显现时，只有一个事物，是非个别法，也就是说它不是别别法。所谓非是别别法，就是分别心中呈现实事时，唯仅一种显现，非有两种显现。像我们如果说在心中，我们讲说瓶子，瓶子是不是一个？若现所作，所作是不是一个？如果说声音也是一个，常也是一个，无常也是一个，这样。但是下面简别的，我们心中会不会现起兔脚？会。但是兔脚在经上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所以呢，兔脚虽以分别心中作意的显现，但如其显现般的不存在，故兔脚它是不是一？不是。因为它如果是一，一定要存在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一比一生所全类门差别有两种，第一自凡体一，还有什么？二体性一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解释何谓凡体。一般言说凡体，就是指事物本身而言。譬如讲说，瓶子的凡体就是指瓶子。柱子的凡体是指什么？柱子。这个一定要记好。诸法自身皆有凡体，也就是说返回自身之意识。事物凡体的认知上可分四方面来解说。譬如瓶子而言，第一个自身凡体，就是指瓶子本身有它的凡体。瓶子是瓶子的凡体，所谓瓶子的凡体，就是分别心呢，就事体要成立瓶子的时候呢，有遮除不是瓶子的作用。也就是呢，当我们说到瓶子，瓶子的凡体呢会遮除不是瓶子的那一部分，而让我们去认识什么？瓶子。但是瓶子的凡体是不是瓶子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凡体呢，它只有分别心希望正义的作用而已，这样子。所以瓶子的凡体是什么？是常法。但是瓶子是不是无常法？是。所以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瓶子是瓶子凡体的势力，也就是说呢，瓶子的凡体不是瓶子，但瓶子的凡体的势力可不可以找得到？可以。是什么？是瓶子，这样子。你看哦，瓶子的空性是不是柱子上的空性？不是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瓶子上的空性所依的是瓶子，柱子上的空性所依的是什么？所依的是柱子。瓶子上的空性的凡体不是柱子上空性的凡体哦，这个要分清楚哦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我们经常是不是讲说一经通就一切经都通，这样对吗？请问罗汉有没有通大般若经？有啊。大般若经是不是讲空性？那他如果全部都通的话，他为什么叫罗汉？他为什么不叫菩萨？他为什么不是佛？佛是不是一切都通了？但是你要讲一经通，所以一切经都通。那罗汉有没有通一经？有嘛。那他一切都通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因为里面讲啊，一经通就全部都通啊，是不是？可以讲都通吗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一经通全部通不对哦。但是一经通有没有能力一切通？有。 有可能通不代表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语言可不能含糊哦。其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那个分别心对于安立事物是非常重要的。或许你们讲说学那么多做啥用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过这个间接的告诉我们，分别心的安立事物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你这个分别心很含糊的话，将来你在持戒或者在宣扬戒律就会有问题哦。好，接下来想总的梵体，每一个法一定有它的梵体。总的梵体意是指平等，柱子也是总的梵体呀、啊。这样，瓶子是不是总？是的，因为瓶子本身是总相，它也有别相的存在。譬如金瓶、银瓶等。进一步来说，金瓶也是总相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有别相，有北方的金瓶、南方的金瓶、东方的金瓶等等。这样以此类推，所以只要是总，它一定要具有别。好，第三，内义梵体，就是指瓶子的性相，也是定力。瓶子的定力是不是瓶口、瓶腹、瓶底等等，而且能够渗水，是不是这样？也就是说能表有功用。但是呢，如果讲到瓶口、瓶腹、瓶底等等，他们也有各自的梵体。如果讲到瓶口，是不是遮除不是瓶口？那遮除不是瓶口，是不是指瓶口？也就是说瓶口的梵体就是遮除不是瓶口，那瓶底的梵体就是遮除不是瓶底，那瓶腹的梵体就是遮除不是瓶腹等等，让我们认知瓶子的定力，这是表征瓶子存在的特质。瓶子一定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那无常可不可以成为瓶子的定力？不可以嘛。无常是不是涵盖比较大？瓶子是不是很小？对。如果无常可以成为瓶子的定力，那柱子等于瓶子了。柱子是不是无常？是啊。无常可不可以成为瓶子的定力？不可以。但是是瓶子是不是一定无常？是。瓶子的定力是什么呢？是瓶口、瓶底、瓶路，而且可以装水，能表功用。好，这叫内义梵体，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个四相的梵体，也就是它差别相，也就是说指瓶子有关的四相的梵体，譬如金瓶、银瓶。这里为什么要安立事物本身有梵体的存在呢？最主要是为了能清楚的明白心只取进时心事上所显现的情况而说。譬如分别心只取瓶子的时候，是属于非是瓶子同类皆把它遮除掉，只瓶子分别心在心事上直接显现瓶子存在当下，亦间接通达反非是瓶子，也就是反非品，也就是遮除非是品以外的同类物质，譬如遮除的柱子、房子、人等等，以及遮除的非同类物质，譬如无为法的什么虚空等常法。直瓶分别心直接通达瓶子的概念当下，亦遮除非瓶的概念存在，也就是间接通达由非瓶返回自身。那这个意思就是指瓶，所以瓶子的梵体就是返回瓶子自身之上的意思，这样。